好消息是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记得在马太福音4:1-11，请大家一起来念。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不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将他进了圣城，他叫他站在殿里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不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轻看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高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在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还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主，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今天用下的时间真的是理解主你的意思，你的本意，让我们能够才从中学到胜过试探的道理。求主亲自的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么这段经文呢，对于很多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不生疏的。我们这里边呢，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讲。那么我们特别注重的是，耶稣在这里面所用的当他抵挡魔鬼的时候，他用了一些经文。我们特别深入到这些经文当中去，看看耶稣在这段受试探的这段经文当中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作为第一段这个人物第一节啊到第二节，这个很简单的经文呢，主要是要介绍一下耶稣受试探的一个场景。那么这里边的人物呢，我们看见有圣灵带着耶稣来到旷野。那这里边呢，其实讲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马太福音在这段经文之前，他就讲了耶稣受洗的场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了。同样，这个耶稣受试探时，刚刚耶稣受了这个受洗以后，马上紧接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圣灵，有耶稣在这里。那么圣父是在哪里呢？圣父是以经文的形式出现，以圣经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刚刚也读到很多的经文。那么这里边的有圣灵，这里它是指这个一种无形的是个启动者，圣经里面常常讲它是很有力量的。那么这里边还有耶稣在这里边，他是一个神的爱子，然后他是一个血肉之躯，因为他知道受试探。那么我们这个仔细的看着新闻，发现呢，耶稣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角色，圣子，一个顺服的圣子。魔鬼呢，希伯来文把魔鬼称为撒旦，这个撒旦的意思呢，就是阻挡者的意思。下面我们就看到为什么魔鬼耶稣叫他撒旦，叫他的小名啊。这里面还要看到是旷野，那么旷野是什么呢？其实中文讲的旷野，好像这个旷是指很大。但是其实英文呢，它把它翻成叫做 wilderness 或者 desert 或者 devastation， 这两个意思都是毁坏的地方啊，是非常只是这个没有什么生机的地方，但是是有野兽出没的。路加福音讲这个耶稣在旷野上和野兽在一起，那是一个毁坏之地。这里面就是这个代表这个世界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就受到毁坏了，所以这里讲的是荒野。那么同时这个旷野呢，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 节是有关的。那我们看见耶稣在这里用他的经经文来对应魔鬼的时候，也是常常要回去提到这个四十年以色列在旷野中游荡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好，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案，就在这个我们经训当中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当然有人说他是保罗，有人说可能不是，但是可能保罗的机会比较更大一点。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这是这个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清楚的提到耶稣受试探的地方。他就说，我们的大祭司为受试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因为他受过试探，而且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他以他的肉身来经历试探，这样子就使得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得到怜恤，因为他知道受试探的滋味，蒙恩惠，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办法受过试探，做学习的帮助，因为如果我们要遇到试探，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一定要求神的帮助。那么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的他的一个计划。所以希伯来书他下面有更清楚的一段话，就是讲耶稣整个的救赎计划，他来到世上受试探，他甚至于受死，死亡难道不是一个最大的试探吗？肯定是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因为众儿女都是血肉之躯，所以他也同样取得血肉之躯，为要亲身经历死亡，借此摧毁死亡的权势的魔鬼， okay， 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做奴隶的人。如果我们怕死，我们就一生做奴隶，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就要把死亡战胜。那么我们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就胜过不了试探，我们也是成了魔鬼的奴隶。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的原因。那么因为耶稣受试探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真的去学习耶稣受试探这三个试探到底内涵是什么，我们能够真正的掌握它的经义，对我们来胜过试探就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啊。那我们都知道刚才读过的经文，耶稣受了试探应该受了很多，因为路加福音在描写那时候他说耶稣在旷野受了各样的试探，那马太呢只是记载了三个试探，当然这个三个试探一定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试探呢就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啊，大家都读过了都知道，这第三节和第四节呢，这个魔鬼对耶稣说你既然有这个能力啊，是上帝的儿子，那你一定有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因为这个好像不需要太大的能力啊，按道理讲。那个时候有些魔术师甚至可以做，其实那是假的。但是耶稣呢，在这里面却回答说，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字，却他表示什么？表示耶稣实际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到底会不会把石头变成面包？他回答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他还不一定选择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什么？他所要做的更重要，他所要做的更重要。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耶稣说这个经上记者所说的这个经文从哪来呢？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是经文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二到第三节，这里面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的马拿赐给你们吃，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么这段经文实际上就回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旷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饿。让他们饿的时候呢，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还靠神，还是说他们就回到埃及去，或者在旷野自己种地了啊。 蓝矿也那个根本没法整理，所以有可能他们跑到埃及去了。但是这里边呢，神是要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信仰信心完全放在神的身上，而一直照着神所指的道路去走啊。所以呢，这里边真的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一个需要和使命的问题。吃东西是我们的需要，但是人活着是为了吃吗？有好像这个有的人开玩笑说什么我们吃饭就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吃饭，好像是这种转来转去一个圈子啊，很可悲，我们觉得很可悲。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吃饭呢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在活着之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魔鬼在这里他跟潜台词，他说，你既然有这个本领，你一定要先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就是什么，吃的东西是第一位的，活着就是目的。那么，耶稣是说的，吃不是第一位的，人活着不仅是靠食物，而要靠神所说的一切的话。那这个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命。所以人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要靠神所说的一切的话来活着，这就是人的使命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守他的诫命。那么基督徒很多，这个基督徒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的使命不是你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是吧？这不是大使命吗？然后也有人把这个圣经里面讲大使命和大诫命啊来分开说，这好像是两件事情嘛，有一个大使命，还有一个大诫命。那么这里边呢，我想要我们人看经文可能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其实大使命和大诫命是同一件事啊。我们看马太福音28:19，他们说圣经要带人做门徒啊，大家都熟悉经文，我不再念啊。你叫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OK。但是呢，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是要他要说凡我教导你们的都应该让他们遵守啊。我们今天就想说是，哎，教导这件事情一定是是上课啊，因为今天的教导就是学校。我们今天想的学校啊，然后我们想的上课，然后我们要读经，然后要写作业，要考试啊，这是教导。其实，在那个年代，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做门徒是身教的，就好像我们常常讲中国的做徒弟啊，你先扫地，然后再慢慢学。其实呢，这个在当时的巴勒斯坦也是一样的。所以做带人做门徒，实际上是身教。所以这个使徒行传1:8，我们也叫他大使命的教导。他上面讲的时候，你要为我做见证啊，就是圣灵必降临在你们当中，让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那见证呢，就是身教。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大诫命和大使命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要我们行出神的诫命。因为我们行出神的诫命，人看见我们就把这是什么，就成为我们是基督徒，把人要归给神，这个就是传福音啊，这就是传福音。所以呢，大使命和大诫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这段经文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一时的需要啊，或者是某种缺乏的时候，而忘记了使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自己是有的。这个就是魔鬼的试探，这是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啊。第二试探记载在5-16。魔鬼呢就带着耶稣到了圣城，就站在他的一个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是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拖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啊，这个都很清楚。但是呢，这里边呢，我们就发现魔鬼他做了一个小技巧，他说，哎，我上一个试探你是用经文来对付，那我这次用经文跟你做试探啊。对，那么他就说经文上说，但是呢，魔鬼这段经文是有破绽的。如果你认真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魔鬼引用的经文是出自91:19。那么这个91:19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经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啊，这就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你把耶和华当作避难所，你是在耶和华的居所里面，这个时候呢才有下面的结果，就是患难必不临到你，灾难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这个经文呢是魔鬼引用的经文，但是魔鬼没有提到前面两句，第九句第十句，魔鬼是让耶稣怎么样从圣殿跳下去啊，而不是说藏在圣殿里和神在一起。那么这个试探呢，耶稣是怎么对付的呢？耶稣就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什么是试探神？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李师母曾经给我一个启示，什么试探神，等下我再讲啊。因为什么是试探神是一个蛮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这段经文呢，是解经当中认为是生命记的十六章第十六节，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马撒啊？马撒呢的意思就是试探。那么这个马撒在哪儿呢？那马撒是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讲的一个故事，讲的一个经历哈。这个经历他说以色列这个会众，因为他遵耶和华的吩咐，他从这个按照帐口的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啊。这边非常注意的是，他们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是耶和华叫他们走的，在利非定安营。结果呢，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是吧？百姓到按照耶和华嘱咐的，嘱咐的去做了，结果没有水喝，所以他说跟摩西闹，就是给我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要试探耶和华呢？”这里面试探就出来了。什么是试探呢？就是百姓他在那里没水喝的时候，他发怨言，他的怨言呢就是试探。他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与牲畜都渴死呢？”所以他就埋怨说：“我们遵从了耶和华，结果我们受苦。”那么摩西呢也没办法回答，所以呼求耶和华。他说：“我向这些百姓怎么办呢？怎么行呢？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我。”所以他这个争闹是很严重的，比现在香港争闹很严重。所以那个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啊，他不知道这个杖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啊，带着以色列这几个长老从百姓前面走过去啊，告诉一下，展示一下，说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面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这整个是一个神迹，就好像耶和华叫摩西用这个杖分开红海的水一样，耶和华想要在这里行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让磐石里流水。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呢？因为百姓不相信耶和华会保守他，所以呢他给这个摩西呢行了神迹以后，摩西呢就觉得这个百姓做的事情不地道，所以他就生气，所以他把这个地方起名叫做马撒，马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然后还有个名叫米利巴，就是争闹。所以呢以色列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呢这里面讲试探耶和华，就是对耶和华没有信心，没不知道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就是试探耶和华在我们不在我们中间，就是这样的事。好，那么这是其中一种试探。还有一种试探呢，实际上记载在诗篇的七十八篇，这里边也讲以色列在红海的这个经历。但是呢他呢加了，他这经历不光是在磐石上出水这件事情，后面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百姓还试探了好几次啊。这里边他就说，诗篇他说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枉问神。 啊，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流成河，他还能赐粮食吗？他还能为百姓预备肉吗？所以这个百姓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读埃及记都知道，读出埃及都知道，耶和华听见实际上是给他们预备的，但是发怒，就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那么其实摩西也因为此受到了责难啊，所以是替他们担了罪了啊。那么这里边有一种试探神的方法，就是说随自己的所欲来求食物啊，这两个都是试探神。好，那么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试探神是什么意思，那我讲讲黎师母怎么教导我的，怎么教导我们啊？黎师母记不得了，是不是？有一次呢，是这个我们郑国牧师讲到，郑国牧师讲到，因为我呢去接他，到他家去接他，结果我就来到教会了，然后黎师母说：“哎，你怎么到这来？你没去接郑国牧师啊？”我说：“哎呦，糟了，坏了，我忘了这件事。”那个时候离开始聚会就就差那五分钟。我就赶快往外跑，然后黎师母就把我叫过来说：“一点，你要小心开车，不要试探神啊！”我说：“啊，我知道，我赶快跑出去。”但是我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在想，我说：“啊，原来试探神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很急的开车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说：‘哎呀，上帝一定保护我，因为我去接一个传道人来讲道，那当然我只要我开快车不会被撞，然后警察也不会抓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想到，我们不能随自己所欲来求，不能随自己来。我们受到神的保护，是因为我们在他的殿当中，是我们遵循他的话语，不然的话就是试探神啊，你的信心就是被挑战，好吧？那么这就是第二个试探神。那这里边呢，我就想，弟兄姐妹想一下，你们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试探啊？我这边有一个小朋友啊，这个小朋友呢。他是受过这个试探的啊，我很喜欢这个 Calvin House 这个人呢，这个小朋友是一个大概应该七八岁的一个小孩啊，他这个作者在写这个的时候，就很多是表现了我们成年人的这个经历啊，但是他是以小孩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七八岁的小孩的内心。那这边呢，你看这个作者一定是读过圣经了，他这边呢，这个小孩呢。拿着他的雪橇出去，想要滑雪，想要玩雪，然后呢，外面没有雪，他就说，哎，如果我是这个如果我掌权的话，如果是我说了算的话，从这个十月份到五月份，就天天都下雪，你一个草都见不到啊，一分草都见不到，所以他就假装呢，他就觉得，哎，我是一恰的人，就说下雪。他还数 1, 2, 3, 2, 1下雪，没下。然后他说我要下雪呀、啊，下雪呀、啊。然后又拍又说下雪，结果还是没下。然后他就知道原来他并不说了算，他并不掌权啊。他就说哎算了，我 who cares， 我也不希望下雪啊。但是呢，他还不甘心，他觉得他想要玩雪，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祷告啊。他说他祷告。那请下雪吧，啊、哦，那个下一尺也行，要不下八寸也可以，要不来六寸好了，六寸雪就够了啊。然后他就说：“哦，我在等啊，下呀，啊、哦，在祷告，拼命祷告，一边走一边祷告啊，一边走一边祷告。”最后他累得要命，还没下雪。然后他说什么：“你想让我成为无神论者吗？”神说：“你想让我成为不了吗？就是你想让我不相信你吗？”啊、哦，大家仔细想想啊，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发生啊？所以呢，我们人生有两大眼泪啊。第一呢，就是当我们有某种权利的时候，我们会滥用权利。就像这个小孩说：“哎，如果我一恰，如果我说了算，那我就下雪，因为我想要玩雪。”所以我们常常。会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忘记了使命，这就是第一个试探，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试探。第二个试探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欲望求神，那我要下雪呀、啊，然后你要不下雪的话肯定没有神啊，我们可能向神求，让我得 我一个 lottery ticket 吧，叫我要一半都捐给教会啊，或者说让我这个再升级吧，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回到教会去多多的服侍啊，这些东西都是试探神啊。好，那么我们再讲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我们大家可能都忘前几天，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啊。四章八节，魔鬼又带他上帝做最高的圣殿，将世上万国与万民都交给他。他说：“你若如何爱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不善，这一点不善，因为经上记着说，当爱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里边我们看见，魔鬼呢，这个又有一个新的花样。这个花样呢，就是画一张大饼。这个大饼很大，叫世上万国与万民的荣耀都给你。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他说撒旦，他没有叫他魔鬼，叫撒旦。那我们知道撒旦的意思就是阻挡的意思，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 hint， 就是说这段呢，就好像说，我们常常，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在称一个人是这个称他的小名，因为魔鬼的小名是撒旦嘛，就是说。乱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小孩烦你了，你说你本来他小孩，比如说叫天天啊，天天你名字叫天天，让他烦你的时候，你就说捣蛋鬼，走开啊，你就用他的小名。这里面他说撒旦，那就是说撒旦这个魔鬼这个时候做的事情是要抵挡耶稣，要抵挡耶稣去拜他的神啊。那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生命记当中的十章14-20节。啊，这一段呢是解经家都认为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的，因为拜你的神这个实践里面也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经文更贴切。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14节他说看呐，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你的神的。换句话说，魔鬼他说这都是我的，是个假话。所以你拜他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根本不掌管天地啊。所以，但是呢，耶和华只喜悦你的列祖。这里边非常重要的是，耶和华他有这个权柄，但是呢，他选了你的列祖啊，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基业一样。所以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这段经文啊，有的旧约的书上面，这一段叫做。把你的心情割礼，所以非常重要。你的心情割礼不再顽固。什么是把心情割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行割礼，但是行割礼是行在他男性的生殖器上面。但是这个意义在于什么？意义在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知道，啊，他们是特别的，是神特别拣选的。但是呢，他们虽然身体上受到割礼，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在他们心里。所以这里边讲，所以你要把你的心也行了割礼，时时记得你们是被拣选的族，所以不要再顽固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伟大而有力，很可畏啊！他不循情面，也不受贿赂啊！就是说，他并不是说因为你表现的如何，他才选了你啊！他会孤儿寡母身上正义，又把衣食给寄居的人，所以呢，你们要爱寄居的人，因为你们在埃及做寄居的，做寄居的没有什么可耻的啊。所以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依靠他，奉他的名起誓。所以你们要单单侍奉耶和华，是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表现的如何，是他单方面的承诺，单方面的动作。OK， 那么我们就想到了一个，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就是说被拣选和自选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今天被选和你自己选择做一件事情，这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当你被选的时候，你是被动的。遇到了，假设你今天我选你去做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啊，那你这个当中呢，你肯定要经历一些困难，要培训啊等等这些，可能去打仗。但是如果你要自己选的，你可以随时就我不做了，这件事我不干了啊！你说我 quit 不行，因为你被选做海军陆战队队员，你不能 quit 啊！所以被选呢是要经历一定的 痛苦的。自选呢，当然我们都是选最容易的事情做，对吧？所以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神因着他的慈爱选了你们，好，所以呢，你需要顺服，要经得起考验，好，要信守这个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行割礼，行了割礼说好，我接受神的选择，对吧？那么你要信守这个承诺，就是把这个割礼写在自己的心上。但是呢，你既然被神选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不想选了，那个割礼不可逆的，所以神的承诺还是不变的。所以这个记号是永久的，这个记号是永久的。那么回过来哈，耶稣说我们只能侍奉耶和华，虽然你魔鬼自称是可以掌管世界，当然这是假话，这是谎话，但是呢，我们只侍奉耶和华，因为我们就知道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被耶和华拣选的，我们被耶和华拣选了，我们就要顺服，我们要经过苦难。那么这个正是魔鬼要抵挡的事情。魔鬼大家看到就不想让人们，让以色列人回到神的当中去，让他变心，让他改变。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这个试探，就是重点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魔鬼试探耶稣，我们前面讲的目的是为了，当然魔鬼试探的很多，有很多试探，这个三个试探被选出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学会怎么来胜过试探，怎么来胜过试探。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做一个总结，我们来看看应该怎么来胜过试探。第一呢，就是要靠神的话，因为耶稣每一次在回复魔鬼的时候都是说经上所说，所以这也是三位一体的真实。圣灵带他进入旷野，他作为一个顺服的主，然后呢，他用神的话来对你胜过试探。所以我们就要用神的话来胜过试探。那么神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诫命。所以我们胜过试探最主要的就是要遵行他的诫命。当我们遵循他的诫命，我们就是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他的诫命会改变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显出我们是基督徒来，荣耀就会有形。那么因着这个，我们的日常的需要就会得到供应。就好像我们主导文讲，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啊。这个是我们的饮食是赐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试探神，就是讲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要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常常呢，这个有人讲，有这个心理学来讲啊，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女性呢常常处于一种这个比较软弱的地位吧，还是或者是她常常要问，就是你爱不爱我呀？就是说常常问那个男的说，哎，你爱不爱我呀？其实男的心里边也有这个同样的问题，但是只不过不想说而已啊。那么这个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信心不足。那就是更糟糕的，就是什么呢？我试验一下，看你这么爱不爱我啊！我拿一个很贵的包，说你要给我买，然后那男的羞涩，就不给他买了。哎，你看他不爱我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是试探，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情试探神啊？我们试探神就是我们心中有点软弱，其实不要试探神，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选我们是他已经选了，他已经选了。所以魔鬼就不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idea， 他一直阻拦我们的这个信心。就是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神选了我们，不是我们选了神，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他的计划，来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任何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牢记这一点，这些点是我们第一要想到的，就是我们已经被神选了啊，我们可能经历各样的痛苦，但是不要怕，因为这个选这个拣选已经确定了，已经完成了，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他的殿中，回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的羞辱，我们就脱离羞辱，我们就会能够真的是看破这些魔鬼的阻拦，能够专心侍奉他，专心侍奉他。那么，我想我们这个今天的时间也有限，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这个能够讲的就这么多，那剩下一点时间，我就稍微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我们所说的看到的这个魔鬼的试探呢，其实有一个中心啊。当然有很多人讲说是这个试探是用这个邪恶势力世上的东西，就是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啊，这三个来试探。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是他的手段，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对我们信心的攻击，是魔鬼常常要对我们进行的。我们要常常遇到的就是对我们信心的攻击，因为他攻击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常常呢在信心上也是软弱的。我们常常会做一些小小的事情，可能我们不会这个自己意识到的。那么我这边就讲一个小小的例子，什么是我们常常会被魔鬼钻空子？比如说，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他是我们唯一的神，这个是经典上说的。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你要是基督徒的话，就说那我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了呢？所以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常常呢会做一些事情呢，并不是和我们这个敬拜神作为唯一的，我们唯一所敬拜的是相反的。那怎么知道的呢？有人说你如果是崇拜什么呢，你就会觉得你比较缺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是拜金的，如果你老觉得你缺钱的话，你可能是崇拜拜金的。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是喜欢一个明星啊，那你老觉得看他不够啊，老要看他招些花，看他电视节目，看他本来不会唱歌，他只会演电影，然后他唱歌你也去看，对吧？那你也不够，就是你有点崇拜这个人。那么你也有可能呢崇拜这个，比如说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喜欢你的配偶啊，或者说不是谈恋爱，结婚以后也可以这样好，那么你老觉得跟他的时间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当我们觉得在一件事情我们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在拜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常常自己看一下，那我们当拜什么？我们当拜我们神，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亏欠神，实际上我们是在敬拜我们的神。圣经里讲说你要常常在爱中感到亏欠啊，保罗说你要常常在爱中感到亏欠，那我们就觉得很失落，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一直都要爱别人，然后上帝一直叫我们爱，然后我们一定要在爱中感到亏欠，就我们永远达不到。其实真不是，你当你在爱中感到亏欠的时候，你才离神更近，因为神要我去爱人。那么你今天把爱作为第一位的时候，你会感到亏欠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爱当中要常常感到亏欠啊，这是一个小的这是一个小的，不能说是见证吧，一个体会吧。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胜过试探呢，我们回顾一下，其实就是这个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就是这三个方面的啊，他对我们的使命有试探，他对我们的信心有试探，他对神对我们的承诺有试探，这三点呢是我们试探当中常常遇到的。求主保守我们。
求主让
我们常常记着这段经文，然后谨慎在试探当中 靠着他来得胜。我们一起祷告。现在我们感谢你啊，你自己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受试探，是因为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能力受试探的，就好像你借着圣父借着经文来战胜撒旦的试探。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也知道圣经的宝贵，神的话语的宝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是他亲自拣选了我们，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甚至遇到最严重的试探，我们也回到圣经的应许当中，就是神你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我们必须克服一些困难，但是你的拣选是不变的。让我们常常记着，在我们心中行歌里，我们也借此胜过试探，过一个荣耀你的生命，过一个荣耀你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感谢。